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4号，公元2002年8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上千信徒云集喇萨可参加达赖喇嘛弘法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致信副国务卿，促进同中国谈宗教自由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官员驳斥列却称达赖推行大藏区的言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千信众聚集印度克什米尔西藏人居住区喇萨克，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弘法会。克什米尔时报消息，正在喇萨克弘法的达赖喇嘛于上周六开始在喇萨克首府附近的贾隆萨地区向大众传授阿底夏尊者著作《菩提道聚论》和《佛子行37颂》。在为期3天的传法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及喇萨克上千多名僧俗信徒参加。在喇萨克贾隆萨的传法会上，喇萨克王子博古拉仁波切、智公契丹仁波切、强子缺吉仁波切为首的各大高僧代表喇萨克民众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曼扎三宝、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喇萨克部分政府官员受邀参加了当天的法事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英语翻译拉多透露，达赖喇嘛在贾隆萨为期3天的弘法会中向大众详细地讲授了佛教著名理论之著作《菩提道聚论》和《佛子行37颂》。尤其是《菩提道聚论》是具备佛教一切见行修道次第的主要依据，不仅对出家众，而且对佛教徒起着非常有益的作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传法会上提倡信众要提高内心的发展，要用大悲心和利他心成为佛教徒，帮助别人的思想是皈依与菩提心两者的心要，在皈依三宝的修行上才能扎下坚实的基础，否则以现代的物质和签订条约等是不可能带来和平与幸福的。达赖喇嘛倡导信众，目前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是物质发展不足所造成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不能容忍、和平共处而造成的。为了解除这些障碍，寻求皈依、诵经、转寺院来解脱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内心的思路，走出错误的观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喇萨克贾隆萨弘法时还倡导信徒要有意注意人性和培养好人的潜在能力，消除贪、嗔、痴等烦恼。达赖喇嘛于本月7号开始在喇萨克进行为期18天的传法活动中，前往喇萨克北部和首府列等地区，本月24号将返回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致信美国副国务卿，促进同中国谈宗教自由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8月15日写信给副国务卿阿米泰吉，请求他在本月下旬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时提出对宗教自由的关注。该委员会具体要求阿米泰吉先生在印度提出印度教徒滥杀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在巴基斯坦提出伊斯兰激进分子对基督徒的攻击，和在中国提出在将要举行的布什和江泽民的会谈中需要讨论宗教自由，以及在中国的朝鲜难民问题。关于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信中写道， 在你和为十月份江泽民访问美国做准备的官员会谈时，我们强烈要求你确保宗教自由是布什总统和江之间会谈的一个显著议题。中国是被国务卿称为特别关注的国家。在江来访之前，为了测量中国对宗教自由保护上的进展，应该建立目标和测量基地。测量的水准基点应包括释放基于宗教或信仰而被囚禁的人，和结束对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西藏喇嘛、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法轮功团体的拘留、判刑、折磨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在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这些具体步骤，能够表明布什当局决心继续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信中最后表示，我们理解美国在这些国家有许多方面的利益，然而我们强烈推荐你在向这些国家政府对话时，把对宗教自由的关注放在显要的位置上。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保护被证明常常是美国获得其他方面利益的最有效保证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而成立的，目的是给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独立的建议。
中新网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却昨天表示，达赖推行大藏区的企图是希望西藏的权力重新回到他的手中，这完全违背了西藏人民的意愿。列却是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东亚问题专家费兰克·詹努奇时说这番话的。中新网说，列却表示，西藏自1959年民主改革后，已经从封建奴隶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实行高度的民主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完全没有必要让达赖对西藏的发展指手画脚。西藏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培养出一支庞大的藏族干部，这些占西藏干部总数 92% 的藏族干部是不希望为达赖服务的。中新网还报道说，列却表示，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只要达赖真正的放弃独立的主张，那么中央政府就可以和他谈判。中央政府和达赖接触过十几次，但都因为达赖随时改变他的主张而没有成功。中央政府是否和达赖谈判，关键还在达赖。就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却的表述，本台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导次仁。
记得在此之前，可能有个几个月以前吧，或者是一年以前，中新华社也提出一个说西藏80%的人已经不欢迎达赖，或已经忘记达赖，或者是反对达赖喇嘛，他们都这么说。那么这种宣传其实很容易把它破解，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违背了西藏人民的意愿，中共何不来一个那个啥公民投票自觉，让西藏人民做出选择，让西藏人民说话，而不是由中共代表西藏人民。因为中共老是代表西藏人民，以前呢他代表西藏人民说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他又代表西藏人民说坚决拥护民主改革，然后又代表西藏人民说啊文化大革命错了，然后又代表西藏民族说这个民主改革和人民公社化错了，要把它保全到户，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由他代表西藏人民说，西藏人民一直没听不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所以来说，真正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全世界都公认就是达赖喇嘛，或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代表西藏人民说话的。那么反过来讲，他在这里面说达赖推行那个大藏区的企图是希望西藏的权力重新回到他的手中，那就是睁眼说瞎话，就是心口雌黄了。因为达赖喇嘛向全世界明确地宣布了，如果有一天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说西藏人民获得了自由，那么他将不担任任何的政治职务，或者说不担任任何的就是政府领导或者那些，他只是作为一个宗教人士就在生活。而且呢，他明确提出未来的西藏应该是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政治呢应该从宗教里面借鉴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慈悲、善良、平等这些观念，但是呢不应该由宗教或者说由宗教人士去担任政府的领导人，他认为这样的政教合一是不要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列却他所说的其实跟 平时中共所说的，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老生常谈了，没有什么新的价值。他们还而且还把那个西藏的问题的谈判的那个什么责任推到达赖喇嘛的身上，那跟什么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达赖喇嘛的主张非常明确，就是中间道路。所谓的中间道路，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呢放弃现在对西藏的那种高压的政策，而西藏政府方面呢放弃对西藏独立的追求。有西藏独立本来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但是呢鉴于现在的这种局势呢，达赖喇嘛愿意放弃，因为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人民的自由才是第一，而不是主权。那些主权也好，国家的主权也好，任何东西法律也好等等，那些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只要西藏人民得到利益，但是主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自由或他们的幸福。所以呢，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能够保证西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呢，达赖喇嘛他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愿意放弃西藏，追求西藏独立。所以呢，这就是中间道路。在这样道路下，他要求整个流亡藏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所谓大藏区，其实根本没有大藏区。原来西藏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那么在这个统一的民族呢，他必须未来也必须统一在一个同一个行政机构下，而不是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这样一个政策下。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西藏政府呢愿意，比如说西藏的外交啊、西藏的那国防啊，甚至西藏的经济都可以由中共来把握或者掌控。那么西藏人呢，只要自发展自己的文化，发展自己的卫生教育，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此等等，在这些方面，西藏的流亡政府愿意发挥自己的力量，仅此而已。那么这种要求从全世界的，从现在的人权潮流各方面讲，是最低维的、最底层次的要求了，就是生存权。它仅仅是要求一个生存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存权，而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权。而作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它必须要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西藏流亡政府，或者是西藏人，或者是达赖喇嘛，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西藏民族的生存权，而中共不给这个，而反而把这个责任推到达赖喇嘛身上，是没有任何道理。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隆布寺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
我们藏族地区现实的说有五个地区，西藏是最大的，人口有近200万，面积有120万平方公里，其中9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现被印度人所占有，这点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说有120万平方公里，但实际上没有。我提醒大家，印度人占领着我们西藏最好的精华班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些同志对9万平方公里的地理概念不是很清楚。9万平方公里有3个台湾、1个浙江省那么大，很多人轻视9万平方公里。我认为这广大的区域很重要，这是我们西藏历史遗留下来的。我认为解放后对这一区域的处理不是很好，62年的处理也不是那么太高明，现在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办也不行，不办也不行，成为两国领导人头痛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9万平方公里是不能轻易的送给印度，我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也对中央说过，如果9万平方公里划到印度去，互谅互让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成为这么一个现实。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寺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